照你时间的那个内容，照你事情发生的时间，以至于我们真知道，哦主啊，你是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的神，你是我们的神。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主，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你永远喜欢就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现，因为你永远是那位现在的神。所以主啊，带领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天天的靠近你。主，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主啊，活在你所应许的永生的里面。哦主啊，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有了你，我们就有了所有。如果没有你主啊，我们只在那边思想，我们在那边只是等候，我们在那边只是揣摩，主，我们在那边只是甚至会早起。但主啊，让我们常生在那里面。哦，以致真的外面纵然是洪水泛滥，你必定是坐着为王。当然有风雨的时候，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你到时候是我们的避难所。哦主啊，你说凡劳苦当重担的到你这来就得安息。主啊，不是环境改变，也不是给我们什么东西可以改变这个环境得安息，你是叫我们进到你的里面，我们就必然得安息。因为你给我们的，为我们预备的恶是容易的，因为我们预备的但是轻省的。主啊，就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更多的等候，更多的追求，让我们满有主基督的身量。主啊，就像说应许的，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那里面。你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那里面的时候，你必定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说你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凡我们所求的，凡我们所愿意的，求就必得着。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就按照你的心意来求。主，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挂虑担忧，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疑惑，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忧虑着急，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你会帮助我们一起的。因为我们整天祷告都不会的时候，你说你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替我们呼求，用作物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神知道圣灵的事，圣灵也知道神的事，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因为你不仅恩待我们，我们一切所需你不仅赐给我们，你更是说你把你自己也给了我们。哈利路亚。就我们就愿意更多的得着你，完全的得着你，是吧？应该这样说，我们就愿意被你更多的得着，完全的被你得着。因为我们像施学安说，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当然这个圣经的分段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分段。那中文是一种的分段。但是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有一种分段，就是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这么一段。那中文也是这样，到底十一节一个大圈就好像这个思想就停在就告一个段落，那当然后面跟着来有别的思想。那如果你要问了这一段为什么成为一段呢，这一段还是接着第一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三二十四节，保罗的心肠，从个仆人，从个这个所谓神的这个使者，或者从一个角度使徒的角度来看，他不仅是传个信息，他一直在哥林多后书要表明他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如果你不能够认同我的心，我这个人你怎么能够认同我的信息呢？你不能够信得过我，你怎么信得过我所讲的？相对的，若是你信得过我讲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也应该信得我个这个人。那保罗从这角度反过来就说，你怎么信得我讲？因为你们都接受我所讲的。怎么知道你接受我讲？因为你们都信得主耶稣基督。而且今天我不过是介绍你们去认识耶稣，今天你们认识耶稣以后，基本上我的工作已经完了，我的在你面前我的责任已经完了。不倒过来反过来，保罗想到原来我的工作完以后，神的工作从本就还没有完，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更多教会对保罗有些的所谓的不放心不信，特别一些的假先知假教师来搅乱他们的时候，哎，对哦，保罗这个人的其貌不扬，保罗这个人讲话 很重、啊、很粗俗、啊、保罗这个怎么样，哦，这个船长没有爱心的，这个人船长也没有智慧，这个人啊学问也不高等等，讲这些东西，哎，更多教会弟兄姊妹一开始就怀疑，哎，保罗这个人可以信吗？保罗没有紧张，保罗说我还是使徒，我怎么知道？保罗常用这句话，因为我生了你们。到今天，你放弃我是一件事情，你没有放弃我带给你们的信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听得懂吗？原来你没有放弃我教导你们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还是没有放弃我。虽然经过很多的考验，经过很多的起，我很感谢主。Bill Hybels 说，这位牧师很有意思。常说他每个礼拜一周间啊，礼拜一礼拜二就接到电话啦啊，我说一些的信呢，就批评论断他啊，就是很难过。真的，他讲是真的吗？不过有时候接到弟兄姊妹电话，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安慰，啊，突然发现哦，原来我在这个教会服侍是可以叫一些人得帮助的。纵然有人觉得我不怎么样，不过有些人觉得有得帮助。最后一天他讲到说，他说我如果收到一封黑函，他说的一说一样，我需要有十封安慰的话。所以你就知道那黑函的杀伤力。相对他知道一个的鼓励很重要，更多的鼓励让他继续有信心着，继续有这个力量走下去。当然这是从一个牧者的角度，因为他是对会众说的啊，他的教会在 Chicago 啊，是一个啊很好的教会啊，他在台湾办很多特会啊，这个高峰领袖啊，就是他们在办，他底下的同工都是职场，我这样的说，他的一些的很重要的同工，所有他自己的同工啊，一直是职场，所以他坐在讲一些题目的时候，都一些专家，都是一些企业界的领袖，是部长呢、啊。这个不是因为他是部长，是专家，你也听得懂。不是因为他是部长，是因为总统，是因为这是专家。哦，这个你讲电脑的时候，他找一些小凳子；讲生化的时候，找一些；讲这个所谓的政府的时候，一些的议员站在旁边。那为什么这人跟着他？他有没有缺点？我相信每个都有缺点。那他有没有可以被指的？当然有啊。不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注重他的缺点，他被指，我们就忘记他其实还有很多是神可以用来成为弟兄姊妹帮助。我讲的这些，保罗读更多前书，给我后书的前书，给我很重要的。到底有时候一些的弟兄姊妹或者比较不同的反应，比较消极甚至负面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这还不仅是事情的对错的问题，还是那个心中的情绪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记得昨天提过了，我们的情绪是最起伏不定的，但是我们的情绪是最敏锐的，所以很容易一句话，哦，怎么会这么死？一个事情，一个态度，怎么会这样？那让你的情绪会起伏，让你就马上就 sense 到，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很多时候，你会从负面角度、消极的角度去钻牛角尖，到最后说，哎呀，我要服侍吗？我这个人还有用吗？很多时候神会安慰你，来到神面前，这是必须的。不过另外一个，保罗这边突然有个，这种你不读他的话，你读不懂。保罗说 OK， 你说我不行吗？因为听别人说我不行吗？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有点矛盾的。你说我不行，但是你继续相信我告诉你们的，那我行不行啊？哈哈哈！感谢赞美主，你们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我相信原来人会改变，我会改变，你们也会改变，一下我喜欢，一下我不喜欢，一下你喜欢，一下不喜欢，但只有一位不改变，他是谁啊？他不改变，而且他的话永远不改变。就这样，有一天你对我的印象会改变，不过只要你对神的话没有改变，我就相信我对你还是有点帮助。那就这样子。所以呢，你读哥林多后书，你真的明白一个传道人他的心情。讲完这句话以后，你看他就去不去，在当时的旅行哪里像这么方便了？现在旅行也不方便了，你到香港还蛮麻烦的。 那大臣哦，他不去，去又不去，那最后人家开始批评论了，这个人没有主见，这个人是拿意见拿不稳哦，因为这个人改来改往，因为他自己的血气，他都为自己，然后最后这个人是似是而非，他讲的是一个，做的是另外一个。你看保罗这个把哥林多教会带出来的这个所谓传道人，居然最后被人家下个结论，被某些人下的结论，这个人是不可信靠。保罗说算了，我就不理你了，以后就不管你了。保罗倒是跟他解释，你不信得过我吗？你没有信得过我，但是为什么你还信我讲的呢？为什么还相信神呢？还相信主耶稣基督救主？纵然中间有一些东西，因为人讲来讲去，复活吗？有复活吗？真的肉体会复活？不，你还是信耶稣。意思是说，在这些的起起伏的里面，最要紧的，如果你在一个人生命撒下一些的影响力，如果是应该是种子，这个种子应该是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永远不改变，而且神的话有过一阵子你都忘记谁教你的，不过你知道那句话在你的心中，那句话永远对你有帮助，因为那是神的话。那完以后呢，从二章开始就一直保罗开始解释一些的事情，其实不是只想到保罗在替自己在辩论，保罗在讲这个事情是在讲明他的心是怎么样个心。我相信一些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确实看过保罗，确实保罗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保罗是这样的讲也这样的做，现在保罗离开了他们，被一些的假先知假教师的影响批评论呢，他们有些的起伏。不过当保罗再重新的讲一些的话，他们就想到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确实他所做的跟他所讲的是一致的，而且他所做的跟讲的一致的缘故，是因为为他们的好处。所以保罗这是很大方的，很诚恳的，坦白说他也不需要客气的，就把心中的话对他们来讲。这样的一个关系有时候很重，有时候讲的很就是很辛苦，就是很痛苦，可以这样说。但是保罗能够这样敞开，因为保罗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人是信得过我，你不可能对一个信不过的人讲你信中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这个人你觉得他信不过你，你还会把你心中的话跟他讲吗？那不会。所以你看到保罗这时候敞开心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虽然这时候教会的光景不怎么样，虽然包括这时候教会中间很多人一些的人好了，有多少人不晓得，跟保罗的关系并不这么好，但是保罗对他们继续有信心，所以保罗继续可以敞开心跟他们讲一些话。 OK， 我们来看看，先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OK， 我们就到这里啊，这需要有点圣经的背景啊，就了解啊，这个 那当时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每句都懂，不过有时候说保罗你想要讲什么啊，不太有，因为对第一个他是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的，那这个就像我常常说好像打电话一样，你听到我在讲话但你听不到我听的是什么，所以在我讲话当中你要重新 reconstruct， 就是你重新要把我讲的把整个的背景把整个事情重新组成一次，可能你就比较听得懂一点。 OK， 请大家留意这边，我自己定了主意，这句话应该这样的说，保罗说我再三的考虑到底要不要去你们那边，到底这一次要不要去，到底是下一次去还是这次不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保罗去不去不是随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我高兴就去不高兴就不去，因为我是慎重的考虑，因为我去一定是为你们有好处，怎么造有好处，最后一定会带出来结果是让人快乐，这是我刚才读这第一件事情。所以先把这句话我自己定了主意，意思说我再三的反复的慎重的考虑，所以这叫定义，他最希望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时间来处理这个事情。 OK， 再到你们那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那这个有点点的啊，需要了解到底这边所说的，我曾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以外，什么叫保罗忧愁，应该这样的说，我们再说哥林多前书不是第一封书信，前书是另外一封书信，但是不见了，不到哪去，所以有解经家说可能那封信呢不是这么重要，或是说比较是个人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放在新约的正典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他的，最早是第二封书信，因为这边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这是一种的讲法，我曾把这事情写给你们，可能更多教会问一些问题，保罗写另一封信但是没有解决这问题，所以呢当这些人再来问保罗更清楚的时候，而且把教会现在更大的问题带给保罗，这是更多前书，所以里面讲到弟兄姊妹的不成熟骄傲分党，还有呢中间有一个人他跟他的娶了他的继母做他的妻子，教会并没有吭气并没有处理，当然拜偶像啦、混杂了等等都在那里面，对于是保罗所讲的开始怀疑包括主的复活等等所以呢保罗不是讲到这个事情，对中间那个的娶了继母那个人他心中很不高 很不满意，教会不处理，所以保罗就很生气，为什么教会不处理。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封信没有谈一些问题，保罗回应了，但是这个环境没有改善。等到更多前书叫做他们把这个消息再带过来的时候，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叫做更多前，就开始讲了很严重的话责备他，你们是这个还是所谓的不成熟的，你们还怎么居然还有人取了这个。所以保罗很生气，如果教会不处理，我站在属灵角度会处理，就产生了第一个一封信诚心写那不见了，那叫第二封信，就是刚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过，那完以后保罗就去了一个叫做 painful visit， 就去了直接从以弗所跑到哥林多那边去，就去处理这个问题，这次闹得非常不愉快，因为保罗要把这，所以整个的教会进到一个这种啊叫做忧愁，这个字你可以翻成非常的痛苦 painful， 非常痛苦。那当然是保罗很痛苦啊，就从哥林多跑回以弗所去了。所以保罗就说很多的思想，如果他们再不听再不敢，我就要去再去处理。那保罗说如果没有预备好，然后上次去是痛苦的，大家都很痛苦忧愁， 忧愁翻译比较文雅，基本上是 painful， 非常痛苦。保罗不希望这样事情发生。保罗但是为了要处理问题，这种事情如果时间不对处理不好，照样会很痛苦。这时候保罗就说，我就在考虑，那不如在考虑当中，不如我就再写封信。那这个呢，我曾经写个信，就我不去，或许说这时候就写了，很可能因为这个绝对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这个所谓次序把它弄出来，很可能保罗就在等等的最后居然写一封信，这个叫做哥林多后书。或许还中间写了一封信在安慰他们鼓励他，所以就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基本上有人说保罗写给更多的教会写了四封信，有人说写了五封信，基本上是很难把它所谓定规。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更多前书是第二封书信，那更多后书呢很可能是第四封信。是否更多前书后书章还有一封信，因为就是我曾写给你们，曾写给这个在解释叫做 previous letter 就以前写过一封信。那到底这封信是写在更多前书的前面呢，还是写在更多前书跟更多后书的中间呢？这个我们也很难定。那整个背景是这样，你就发现呢，保罗去不去，保罗写信，保罗写了这么多封，你就知道第一个保罗花这么多功夫考虑了再考虑，所以这边我自己定了主意，一说我考虑再考虑，再三的反复斟酌，我要怎么做才让你们得到安慰，才让你们得到？但是不是指你们安慰啊？说没事当这个有事当没事啊，算就算，无所谓了，就我们就这样，大家都喜乐。但保罗知道他一定要处理问题，但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产生的一些的所谓的回应，所谓的反应。有些人就觉得很不开心，有些人就觉得受了伤，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保罗说你们认为我去太严厉了，你们觉得很痛苦。保罗说坦白说我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这是诊断的或是更多后述那个，如果直接保罗要对更多教会讲一些什么事情，除了他表明他自己心态以外，在处理这事情上，保罗之所以反反复复，是因为他不是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的这个整个思想不是事情的处理而已，乃是这些人有没有得到帮助。当然处理事情把错的变成绝对有帮助，但是这时候处理这事情的时候是否能够对他们心灵也得安慰。所以当保罗就讲话，我希望去的时候起码不要像上次一样，如果那个犯罪人，再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那个娶了继母的那个做他的，一个这个就不知道了。有解经上说很可能有另外一个人，这个另外人可能不是在道德上，但是在这个信仰上，在这个真理上是跟保罗作对的，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散布一些的似而是而非的，但是谁也不能够 identify 那个人是谁。但不管怎么样，所以用了这句话，保罗说如果我下次去的时候纵然还有忧愁，只是那个人忧愁因为他不悔改，但是我不要你们因着你们这群整个会众，因着那个错的人，你们也进到这个所谓的忧愁里面。你看保罗考虑到是这群人，保罗考虑到事情有没有解决，保罗考虑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这个问题不解是成为传全教会的一个困难，一个的亏损。但是如果保罗觉得他没有处理的好，弟兄姊妹还没有预备接受保罗的处理，或者信不过保罗说保罗讲一些话，这个谣言又散开了，保罗来是要欺负我们，保罗自然是要所谓的挟制我们，他站在使徒挟制我们。讲这句话是有点难的，严父慈母，有时候我在想一句话，我们扮演角色叫严父慈母。第一个，西方不走这条路，我觉得西方的父亲比妈妈还你跟孩子玩的，妈妈跟孩子玩不太多，都是爸爸跟着在院子里面在草地上打滚的，都爸爸跟孩子。不，我们华人是叫严父慈母。我只是在问一个问题， 严父他就不应该迟吗？严父的里面就没有一点迟吗？我相信有很多的父亲只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许一个错误的观念告诉他，父亲在孩子要装成很严的样子，所以他不能够所谓的表示他迟，但是他会做一件事情，他会买一些东西给孩子啊，努力的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讲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分辨两个事情。中文很难分，一个叫做 hurt， 我受伤；一个叫做 harm。 如果我勉强这样分， 我中文很差，我英文也不行，不要问我，我英文也不行。中文 hurt 是受伤， harm 是损伤，可以分得辨吗？你对一个人讲诚实话，他感觉不好，你再多讲点，他会觉得你开始在批评了。到最后，弟兄啊姊妹，你一定要悔改，因为那个事情神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样的话，将来如果不悔改，神会在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哇，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这个传道人讲这么严厉啊，我这个人呢、啊，他可不可以讲客气一点？他可从某个角度上，这个传道尽量讲客气的，就说让他听得懂，但是不肯不把事实讲清楚啊。所以你要分辨这个。当他讲完，我心中很难过，蛮痛苦，甚至 I get hurt。不过你要分辨的是分辨，他这样做是故意损害你呢？你觉得我被他伤害了？I get hurt， 还是他 harm 我，他损害了我，这要做一个分辨。我觉得父亲如果是用华人的话，严父，他也要话让这个孩子受不了。当然孩子不太容易这样分辨，他觉得他要的东西也不多，需要的不多，但是父亲为什么这样严厉？不倒过来，他能够几次他能够看见父亲是严厉，以至于他感觉到受伤害，但是他父亲从来没有要损害他，没有要毁害他，毁灭他。这是一个在人面对就相处当中特别是很难分辨。保罗其实是用这句话， maybe 我讲一些事情叫做 painful 忧愁，保罗说忧愁，我讲你们觉得很受伤，保罗说我坦白说我要告诉你我很受伤。所以我跑回从哥林多跑回以弗所的时候，我就在想，但是问题要处理啊，但是处理我又跑过去，我们又彼此受伤，你们也不悔改，你们甚至说我保罗来就伤害我，但保罗回去的时候到底我伤害他。所以如果你所谓的做一件事情，人家说你，你伤了他叫 hurt。 如果你带着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心情在处理这个事情上，甚至问题还没有解决，你觉得那个痛苦比以前更加痛苦，我大概这样的说，这时候你说做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大家都 get hurt。 有时候你讲到这个孩子以后，有时候你跟孩子说刚刚爸爸是很痛苦跟你讲这个事情，但是我一定要你改，因为这件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 everybody get hurt， 但是如果你感觉到不 get hurt， 很可能已经跨过那条线，你觉得很爽，你觉得很过瘾，你觉得这个气终于发出来，你很容易就走到另外一个叫做伤害的里面，叫损害的里面。这时候你不是 hurt 那个人，你是 harm 那个人。所以圣经讲话不要惹儿女的气，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条线是很容易跨过去的，混在一起的，因为那时候你的情绪也不稳定，那时候你的气氛，其实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啊，不仅是父亲跟儿女啊，甚至是夫妻当中彼此也是这样啊，甚至好朋友是这样啊，讲得白一点，同工也是这样啊。 因为你觉得一口气在里面，我不发出来，当然你心中甚至你的动机都对的，我为他好，为他好，不然你这样开始过了一条线，讲了一些不恰当，昨天我们的思想就讲讲一些不恰当的话，你已经不再是所谓的 pain， 是忧愁，是 everybody get hurt 的时候，你开始带出了损害来，这就后面，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因为他要的就是损伤，不是只是受伤，叫损伤。不要惹人气，为什么讲？因为你就消灭了他的志气。惹儿女的气，这是一种，这是一个状况，但是你有没有让儿女失去了他的志气，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损害，不是叫伤害，那叫损害。当然你跟孩子管教孩子，最后他气，当然你也气了，不过如果你的气的当中原来也是充满了血气，充满了肉体，充满了只是情绪，没有真理，没有所谓的理思想，到最后你突然发现过了头都不晓得，因为开始已经损害了你的孩子，损害了他的自己。夫妻也是这样，常有说夫妻不尊重，其实真的不尊重吗？我也不晓得，可能真是有不尊重也不一定。不过我常感觉到起码就碰到的例子的里面，我碰到这些都是彼此相爱，都是爱主。因为我讲基督徒当中为什么还彼此会一些事情，不仅是伤害，到最后是损害，因为很多时候还是扎了很多血气在里面。你看看你跟你的配偶讲你这个人真是不像样，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只是说提醒他吗？我只是提醒你， no no，你讲这句话已经 more than 就是提醒他，你说这个人不像样，基本上你差一个字，你这个人真不像人。你看别人的丈夫不是这样，或别人的妻子不是这样，你已经不是伤害他叫他难过忧愁，你基本到一程度已经是 harm 他，是伤，是损害了他。所以为什么要保守你的心？为什么需要神，需要保卫师、安慰者来保卫？所以再说任何事情你开始觉得很不舒服，在那条线你可能是别人对着你，可能再说开始要进到一个状况，可能是伤害，或者可能会进到损害，或者这时候你讲那个人，这时候你本来是讲反正好话，这个就是这个，总要把事情讲清楚，痛苦就痛苦一点，不过你还是不能说痛苦就痛苦一点嘛，管他的，你还是要换那条这个所谓的停损点在哪里，不要进到那个损害的里面。这时候你真需要有神的同在。一感觉那个气要发的时候，马上圣灵啊帮助我，圣洁的灵更新我的思想意念，慈爱的神浇灌我充满我。我突然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就不讲下去。我突然可以做一件事情，坦白说那时候气在头，尤其被冤枉了，被这个人家这个藐视的时候，啊，突然你会停起来，哦，你个节制力很强，我不认为。你突然完以后，不要说节制力很强，一说不让它爆炸，那是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是很危险的事情。这样的压力，这样的痛苦，你怎么让他出去来到神面前？很多人跟我讲敬拜这样我都同意，我特别从音乐角度，我真不懂音乐，但我觉得敬拜 more than just 敬拜， more than just 把你的所谓的心中对神感谢赞美，就你所知道的，特别在困难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当我回到父那边的时候，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再说保卫师基本上这个字大家都听得懂，因为保卫师意思这个人就是站在你旁边那个人，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这个人也翻译叫律师。读到保罗讲的话，圣灵会帮助你们 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软弱，帮助这个字，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走在神的心的当中，走在神给我们应该有的，给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做出应该有的见证来。如果大家都这样说了，我是为了主耶稣，我一生就为了主，我说不允许给撒旦魔鬼利用。其实撒旦我说我没有故意来利用你，因为你想我来利用你，我没有，没有这种事。那为什么你是发泄你的情绪，一些放纵的肉体？我在说真空的时候，你盖子打开，你不需要求圣灵，你只要倒空一个真空，一个瓶子真空，那空气自然会跑进去，你不要求，不要敲地啊，不要喊啊，圣灵充满我，你要不要倒空？如果你够谦卑，水流过去的时候，它一定会流到更低的地方，填满那个洞，再继续往前流，它不会 pass you by， 就不会在旁边走过就算。相同的倒过来，如果一同是腐烂东西，你不需要说苍蝇来呀、啊、来呀、啊，它自然会来。你不需要说虫啊来生吧，自然而然会长霉菌，会生虫。所以有两个，一个叫追求，追求更多力量；另外一个圣洁，圣洁，圣洁，道工，道工，道破碎，破碎。在没有肉体的东西或肉体就越少的时候，坦白说，你容易就是你容易伤风感冒，这个机会更少。所以常这样的说呢，罪有两种，一种是叫冒犯的罪，这个圣经我们讲的时候讲的比较多是叫做。一个叫做 sin of commission， 一个叫做 sin of omission。 commission 就是冒犯，神叫你不要做人去做，另外一个神要你做没有去做，这个叫做罪。所以罪有两种，一个叫冒犯的罪，罪恶过犯，这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我们回到罪恶过犯，过犯就是神说不要做你去做，另外一种罪是神要你做不去做，用现在最喜欢讲话叫射箭没有射到红心呢。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两个在我们的两个这种状况很容易叫我们离开了神，很容易叫我们走在自己的肉体的里面。感谢主，神借着他的灵来提醒我，借着人我们的属灵的同伴甚至我们属灵的长辈来提醒我们。但是很要紧，如果是神提醒你，如果是属灵的朋友伴侣这个同伴来提醒你，甚至长辈们都跟一件事情有关，他提醒的一定是用神的话语来提醒你。我一直在思想，台湾的祷告不够吗？台湾的悔改不够吗？起码在我跑了世界一圈，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先不要整个，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我正认为台湾的这方面属灵的操练够多的，祷告悔改严肃会啊，我们这都有。我们不叫在山庄不开，也别的地方开，同个地方好几次不同严肃会，南部北都有，而且不是一年，而且是多年，而且不是多年，而且是十几二十年。我还是在问一个事情：那为什么台湾还是没有改变？或是用丹慈牧师说，为什么他回台湾来到台湾这五六年，他没有看到台湾有很多的改变？他说的。所以在上次严肃会他非常难过，这时候是孩子放假的时候，特别一听到台湾说严肃会请过来帮忙，他就办手续就飞过来，他真的非常顺服神。所以整个这个暑假他跟孩子应该花神这个孩子身上都没有，因为他平常就不在乌干达，他很痛苦问一件为什么没有。当然他认为是祷告不够，因为我们太忙了放下来。我同意，我们的祷告还不够，不过我要多加一句，我们的祷告是真诚的祷告。最近我看到周牧师在讲这四天的，他写一些东西，我很感觉他跟以前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个很大不同。他说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相爱不是表面，不是我们彼此握个手抱拥抱一下，然后彼此的所谓的道歉认罪。我们的合一也不是开始我们一起合在一起办一些活动，这是他说的，他在 LINE 里面给我们。 我觉得这位老人家真的看出来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做的是外面的行为，外面的很多的动作，所以我们当然忙得不得了。这个特会赶完以后，就跳到另外一个特会，那个特会完就赶到一个叫做培经研究会，研经培经会，再跳到一个叫做圣灵充满会，我们就这样。但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吗？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吗？哦，我们要敬拜要加强，神就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祷告要加强，这都对，不过其实不是这些的问题。那问题是，如果用电视牧师来祷告，那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吗？最早一件，这个人是渴慕神话语的人吗？这个人是喜欢听神的话语的人吗？如果对神的话都没有什么兴趣，请问他的祷告是会按照神的心祷告吗？这个人在他做事的时候，不论在教会的事工或者在职场的工，他是按照神的原则来处理事情吗？还是在那个大环境里面，还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不论金钱名誉地位，也是跟世界有个妥协。请问当这样的人为他的职场祷告，为这个国家这个地祷告，神会垂听吗？回到我们传道人，当我们这个传道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福音，为什么？怎么叫福音？因为我们教会人越来越多，我们叫福音，为我们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产生扩都是影响力，意思大家要听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做传道从我开始，我有忠心的讲神的话吗？我有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带领教会，特别在人员当中。我很感谢主，当我这不是我第一次讲更多后书，以前我讲在以前的，不在我们教会，我真觉得这一年来，我特别这次我在思想着，因为更多后书的很多的原则，我不能够说都做，而且都做得很完美，但是我都操练过。保罗这样说，我就这样去做；保罗这样对同工，我就这样对；保罗怎么对弟兄姊妹，我就是。当然他比我做得好太多了，我还在学。不过我感谢主，神的话是有功效的。我觉得像神的话，只要我讲对了，只要我做对了，神一定要负他的责任，做改变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啊。我不反对很多的什么的特会啊，包括所谓亲子的特会啦、夫妻的特会，我都不反对。但是我比较会有点的这个觉得 不足的，甚至有点犹疑的，到底这种特会有多少时候，有多少定的原则是照神的话。特别我很喜欢上个礼拜，不是昨天的前，光所讲的这个奉。他列了很多圣经的道理，坦白说他跟他以前讲到有点不太一样，我很喜欢。所以我要说的，当他我们每个人包括各位，当我们跟人家传问你忠心的讲神的话的时候，很重要你知道神的话。如果你清楚神的话的时候，原来神先对你说话，原来神不仅把那个圣经的知识给你，是把那段话的内容产生的改变的力量也放在你身上。我再说，如果这句话你听不懂，我直接讲，你多读保罗的哥林多后书，你就越来越像一个传道人，可以听得懂吗？不是说哥林多后书哦，他的技巧在哪里啊？他的什么样哦？然后他做这个这个。你多读他多看，你突然你跟保罗认同的时候，保罗做一个传道人，他的生命不是技巧而已，乃是他的生命，不是策略而已，乃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潮流，现在哪一种风潮，乃是他的生命。因为在他生命当中，他整个生命是被神，是被神的话所调整的。一说保罗做一个传道人，不是说牧养学是怎么教的，是神怎么培养他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当我读这个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 我给一个叫做传道人的心 The minister's heart 这场人，你看看就单单刚读的一到四节，从末家长讲，原来保罗细腻到那个程度，我相信他对自己都的得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都没有这样考虑这么多时间，反反复复。他花这么多功夫想来想去，最后找个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等等等等，他没有一样事情为自己。他要把这事情处得对，但是他希望这事情处得好，不仅要善，而且要美。有人告有，我不有一天跟哪个同工讲，我说这样对不对？他说当然对了，而且不仅对，牧师我要告诉你，而且是对，这对就是善的，就 good， 而且是美。很多时候有人做对，但是不见得美，他用这句话。但有时候美了半天是外面，里面但一点也不好，就马马虎虎啦，妥妥协协，妥协妥协的，也不够好。所以感谢赞美主。当保罗这样的定义反复思想的时候，为了他要去帮助的这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了他去做内容，他弄清楚要处理什么事情，这时候他想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处理，什么时候去更好。最后很可能他就写了第三封信，叫做 severe letter， 严厉的信。这是解经家蛮多讲这句话，所以基本上啊，这封信也不见，但是读更多我们会读到那一封信，就讲一封信，说他那时候没有去，就写一封信，与其去又发生这个所谓的大不愉快，这时候他写一封信就讲更重点，或者重很重的话，叫 severe， 就是非常严厉的信。一个叫 previous letter， 一个叫 severe letter， 这封信再过去，等到完了以后他再写，我要过去再看你们，才解释这么大的事情。因为后来发现那个人悔改，第一个是那个所谓的娶了继母那个悔改，教会也正面出了这个事，而且有一些的问题也悔改，也改。所以呢，保罗甚至在更多这个后书啊，第四封信就这次你要对那个悔改，不能够再把他拒绝在外面，他悔改就要让他回到有个悔改的机会啊，重新开始。你就反，那保罗说，我还是说有个机会，我还是要到你那边去。为什么他要今天我们选这个保罗的心啊，做个传道人，你可以对自己很粗心大意，对很多事情，不然你对所服侍的那些对象，你所帮助你所关心的羊群，或是你的同工，或是你在帮助哪个人，你会花很多的思想在他身上，甚至碰到不对的时候，你知道一定会发生冲突，因为他绝对不开心。这时候你怎么画那条线 ？Yes， 他会 get hurt。那难道我一点完以后我就很爽吗？骂他一顿啊，处理这个 discipline 一顿以后，哎，那个很危险。你很爽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过头，因为你不仅是 hurt， 你是 harm 他，你是伤害了他。你怎么知道还没有过那条线？因为完以后你觉得很难过。当我见了好几次，到现在我很难忘记，我的老牧师跟我讲，永亮啊，小心哦，尤其叫我回台湾，知道我被圣灵更新，然后过一阵子我就回台湾，过几年就回台湾，回台湾他要知道我要进到灵粮堂，他不是反对灵粮堂，他对灵恩很感冒，他永亮你要小心。最后他蹦一句话，那我要告诉你，我没有看过一个人走灵恩有好下场，重不重啊？从末讲，基本上他已经否定了灵恩的价值，坦白说，否定了我灵恩的经历。我们是父子，属灵的角度来看，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牧师，我们这样的走过来几十年，我很难过，但我讲不出话 ，I get hurt。我突然他转过身，永亮你不要介意啊，我是从心里讲这句话，我想他也 get hurt， 我们两个在讲，他走在我后面，我们走在那个就从吃饭回来，车停在停车场，然后就走回办公室，那行人道大概就只有两个人，他走后面，我说牧师跟我讲， 永亮不好意思、不要介意，我知道他 get hurt。 底下就蹦一句话，牧师 我不会介意，就是你骂我我也不会介意。我知道他这个事情对他从关心我的角度来讲看法不一样，我会 get hurt， 他也会 get hurt， 但是我跟他讲，我应该知道你的心是为我好，所以我不会介意。到现在我很难忘记，我们走走就停下，他转过身了，我们本来是并行这样走，他转过来就抱住我，永亮我不舍得骂你。他真是有个 minister's heart， 他对林恩的感冒不是因为我，他多少年来他受过林恩的骄傲，林恩的虚假，林傲的那个所谓的啊，所谓为自己，因为我有没有，因为我有比他厉害，他看太多，以至于他对林恩是把门关起来。不过他很痛苦，有一次他跟我永亮，昨天有人打电话给我，从德州打到加州，一个牧师，哎，听说你的那个同工啊，欧永亮啊，欧牧师啊，哎，他说要这个变得灵恩呢，听说要什么要离开啊，这个真的呢，那是不是你跟他处不来？我的命牧师还要替我解释，说这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他要回台湾，还是我们有个开个另外一个分堂，因为我们真的本来就讲要开分堂，因为我们原来那个堂坐不下，而且我们。因为加州啊跟这边不一样，有些人开40分钟车子才来教会，那个很远了、啊。所以既然那边人越来越多，小组越来越多，我们在那边再开一个就是，就不用每个早上开40分钟跑教会来，完以后再开40分钟回去。他只要开个10分钟左右就去聚会，所以我们要准备开一个，啊，是准备开一个，他去那边开一个。所以你说啊，是不是这样啦、啊？你们就分裂用这句话，你觉得我牧师听了觉得他不难过吗？既然外面传的话说我们弄不来就分裂，不然牧师还是，那我说牧师你怎么跟他说了？怎么？他说我跟那个人说了，跟那个牧师说，因为那个牧师我也听过他名字，跟他不熟，我跟那个人说了，就讲了名字。我看我欧牧师啊，他有灵恩，但是他不是灵恩派，他也试着怎么为我来解释，蛮痛苦的。你看我心讲完以后，他讲完，他比我大10岁，他现在在组里面。哎呀，我让这个老人家为我操心到这个程度，还要为我来解释。我看到欧牧师身上有灵恩，但是他不是灵恩派。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我不说一定是牧师传道，各位，你是一个传道人，因为你把福音传给别人，除了你有信息，准确的信息外，你有那个 heart，你有那个心吗？没有的话，很多事情是没有果效，很多事情是表面，很多事情一下就过去。我离开以前的教会，这个牧师在我离开前他已经开了一个分，所以有时候我还过去讲道，但我还会碰面，但是碰面机会就比人在同一个教会少很多。回到台湾来以后，我就很少跟他碰面，直到就是那次，就是我就特别打个电话给他办公室，我不知道在不在，就拜访他一下，因为从台湾回来嘛。哦，他说永亮，我们来吃个饭。然后就说不用了，牧师，今天是我生日。他一讲，我们两个不敢不去。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去了，所以三个人，他对了，然后蹦一句话，永亮，不是你来，今天我中午就煮个生意面吃就算了，你们两个来，他就找我们去饭馆吃饭。啊，既然是生日，我请你吃饭。那牧师说不行，永远规矩上，老的请 年轻的吃饭。我们的关系，我跟他这么，虽然到最后我们的某些事情领受的不这么一样，但他的 heart 是我永远 appreciate， 他的 heart 是我永远尊重。真的，像有时候当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好多人说哦，教牧师开心的，好像自己的孩子结婚一样。为什么要感谢主？因为这不是他的恩赐的问题，不是他的技术的问题，是他心的问题。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求主来恩待我们。 求主不仅保守我们的心，求主也提升我们的心，不要只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不要说我是一个代祷者，我会这一份是我的，这样做是我会做的。你要成为一个属于主的人，当你的心是对的时候，你做的才会对，而且做的才会更加有果效。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学习，包括在内在学习，求神的恩待我们。开口同声的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主让我们更加的摸着心，也更加被提升进到心的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哦，我的主，我在现场感谢和赞美，现在叫上主成就，愿主去带领我，让我走在前，保守，让我活在今天的保守我，让我更加的能够活出你的信赖。主啊，谢你把这个服事、这个机会、这个恩赐、这个护照给了我，那主让我不仅知道怎么去服事，让我在服上真正活出你给我的生命来，带领我向前。天父，我在线上的感谢和赞美，为今天在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所爱的一个器皿，你所爱的一个仆人，是你所喜悦的，好叫我们所做每样事情上都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人不仅因着我们的热心关心等等对他们有帮助，更是一个从属天来的恩膏也落在他们的身上，好叫他们得到神你的帮助。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我们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